好，让我们开始在今天分享本周陀拉以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Avinu Shebashamayim，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尊贵、荣耀和权柄。耶稣啊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今天我们每一个站在你面前的，无论在这里、在网上，那些愿意寻求顺从真理的人，他们，我们今天可以靠近你，可以奉你的名祷告、传讲妥拉，都是因为你长存活泼的道在我们里面，重生洁净了我们，使我们成圣。因为这道不是出于能坏的种子，乃是出于不能坏的种子。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求圣灵帮助我们，求你借着你的道与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心中饥饿干渴的人可以就近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活水，喝你的永远不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侍奉耶稣啊哈玛西亚的名祷告，阿们。好，这周我们的妥拉就是 Emoi 里面的内容很多，但是我想今天我们主要了解的就是他提到两方面的圣洁，一个是人，一个是时间。在人的方面，主要是对祭司的一些特别的要求，因为他们是在会幕中侍奉神。这些条例不但是给当时做大祭司的亚伦，更是为了教导他后代做祭司的子孙。所以我们看见从本周陀拉的第21章的第一节，就神对摩西说，你要告诉谁？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这些条例亚伦和他的子孙必须学习遵守，同时所有以色列百姓都需要知道这些条例。在利未记的21章24节说，摩西将这一切有关祭司的条例晓于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并以色列众人。祭司是一份很神圣的工作，所以神对他们有一些特别的要求，但神并没有将这些祭司的条例向以色列百姓隐瞒，反而是托付祭司要成为百姓的模范榜样，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神的一切律例教导他们去遵守，使他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正如在新约以弗所书四章也告诉我们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他们虽然职分不同，但每一个都必须是嘛，听从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才能各行其职来造就圣徒。所以我们看见祭司和以色列百姓之间是不能分开的，就像我们的团队，我们有牧师、长老、传妥拉的，有教师和弟兄姐妹一样，我们也是不能分开。神要我们彼此监督连接，互相尊重合作，这样才能将神圣洁的国度借着我们彰显在地上。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明白一个整体和集体的意识，无论神把我们放在哪一个团队、教会，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份子。我们要有归属感，认知这是神的家，这是我们属灵的家。这也意味着我们每周安息日圣会的聚会，不 不是简单的认识熟悉一些弟兄姐妹而已，了解一下他们这周的生活工作状况怎么样。我们是有使命和托付，而这个使命和托付就是在神所拣选的地方一起建造神的家，使荒凉空虚荒凉没有生命的地方有生命，有人居住。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在祷告殿一起敬拜侍奉神。神喜悦团队在成立以前，神用以赛亚书的62章告诉了牧师团队的名字和他在日本的心意。以赛亚书62章4节说，日本必不再称为撇弃的，日本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日本却要称为神所喜悦的，日本的地也必称为有福之夫。耶和华喜悦日本，日本的地也必归他。神要复兴遍地，带回以色列家迷失的百姓。我们曾经都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是神将我们寻回归路一个大牧者耶稣啊。祭司是神赋予他们一个特别的身份和责任。利未记21章4节说得很清楚，他们在民中是为首的。为首的意思就是他们拥有主权，是神家中的主人，就像神设立丈夫成为家中的主人一样，这是神赋予他们的权柄。那祭司的意思呢，又是调解者、主持人，如同在运动会比赛中的裁判。他们的工作主要的责任是在会幕中献祭，然后维护圣殿和教导妥拉。本周妥拉的题目 MOI 告诉的意思，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这个词的语气是温柔的。神要摩西用柔和的语气对祭司们说话，因为他们的工作如同父母教导孩子，需要耐心的教导，给予辅导建议。当百姓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可以按着神的话来给他们做判断。一般我们都知道，一般父母对孩子其实影响最大的是12、3岁以前。一旦他们进入了中学、高中、大学，学生对他们的影响会更大。所以要让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可以遵行神的话，不远离他的典章，我们必须从小教导培养，并且以身作则。在利未记21章15节，他说祭司不可在民中辱没他的儿女。这里的儿女 Zera 指的不是下一代的儿女而已，他的里面的意思有种子、后代的意思。也就是说，祭司平时的日常生活，他们的道德品行都会影响到他们的世世代代。好，接下来我们来探讨神对做祭司亚伦子孙的几条诫命。刚才已经读了，就是在利未记的21章1到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沾染有亵渎、污染的意思。死人或许我们认为是指那些已经没有气息去世的人，但在这节经文中的死人指的却是我们人里面的老我、魂人、属血气的旧人里面的思想、情绪、欲望。 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入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里的活人和刚才我们所读的死人是同一个字。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若仍然活在旧人里面，不肯被改变，其实在神的眼中就如同死人一样，没有神的生命。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也告诉我们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要想有神的生命，就必须与他的儿子耶稣啊联合，与他联合就是与他的道、与他的话语、与他的妥拉联合，否则就没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利未记十八章五节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神不要亚伦子孙做祭司的与民中那些死人、不愿意听从神的话、违背神话语的人在一起，但自己家中若是有这样的人，却不可嫌弃讨厌他们，仍然可以和他们接触来往，因为神顾念我们所爱的家人。我想在我们中间，我们都有一些家人仍然还不认识神，仍然活在罪中，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服事，也不会因着他们来污秽沾染我们，使我们成为不洁净的。反而神要我们对他有一颗对神的那个敬畏的心，来影响改变我们的家人。在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二节讲到，若家中有不信的丈夫、信主的妻子该怎么办呢？他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但愿我们今天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因着自己生命中那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神的心，来改变我们的家人。在利未记六到八章又有一个条例，他说二十一章六节到八节，他说祭司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夫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所以你们要使他为圣，因为他奉献神的食物，你要以他为圣，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同章的十七节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二十一节，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二十二节，神的食物无人是圣的、至圣的，他都可以吃。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混乱？到底神要告诉我们什么？那我今天想用比较容易明白的话来看这几节经文。首先我们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在献祭中有两样东西人是绝对不能吃的，一个当然大家都知道是血，那另外一个呢？非常好，已经看到有姐妹马上说脂油。 OK， 在利未记的三章十七节说，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我们首先记住，脂油和血人不能吃。那其次我们要明白的一件事，就是在献祭用的祭牲，神有特别指定他们某一个部分的身上的脂油和某一部分的肉是归给神做活祭的。那脂油要全烧在台上，人不能吃，因为脂油是给神的，但肉可以归给祭司。这就是今天经文中所提到的，祭司献给耶和华火祭中的脂油和肉是给神的食物。亚伦世世代代的后裔和所献的祭物一样，必须是无瑕疵的，所以凡残疾的，既或是亚伦的子孙，也不能在会幕中服侍，但他们可以吃神给他们的食物。在这里食物用的这一个字就是 lehem 面包，但这里指的不是一般的面包，它是明确指出这特定的面包。我们知道人的身体需要食物的供应，并且我们吸收其中的营养才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属灵的食物才能使我们的灵命成圣健全，而这属灵的食物就是神的话。在申命记八章三节，神对以色列百姓说，我苦待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知道的玛哪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将以色列百姓献给他做食物的一部分要求祭司和他的子孙吃，这预表着祭司需要学习默想消化神的话，并在日常的生活中教导他们的孩子，这是祭司在家庭中的义务。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啊也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五十一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今天神已将他的儿子耶稣啊白白地赐给我们，他是我们生命的粮，吃他的必定不饿，并且我们能够借着他与他一样得着那永远的生命。他已为我们开了一条成圣的道路，既或我们觉得自己不够资格、不完全、缺陷太多，就像那些残疾的有残疾的祭司后代一样，但神的话仍然能够使我们成圣，最终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祭司国度中的一份子。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耶稣啊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啊，他是神的道，他奉父差遣来到世界，为的就是要遵行神的话，做成，也就是完成神的工作。他是我们的榜样。今天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啊的儿女，我们都有责任去遵行神的话，这样我们和祭司子孙吃的是同样的食物。当我们吃这食物并顺服所吃的，就能够将这食物分给更多需要的人，吸引他们来到神的家与我们一同快乐。 在以赛亚书56章7节，神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台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罗马书15章16节，使徒保罗说，神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洁，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喜悦。所以我们看见神对祭司有着一个更高的生活标准，因为他们是神的代表，他们要教导神的话。那若是我们在生活中想要更多的彰显神的圣洁，就必须回到神的话，而且照着神的话去行。在利未记24章插入了一个很特别的事件，他讲到有一个以色列的夫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夫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中争斗，这以色列夫人的儿子亵渎圣名，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他母亲名叫示罗密，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摩西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求问神，然后神告诉了他们一个解决的方法。在24章14节说，你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你要晓于以色列人说，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其实在本周妥拉利未记的22章32节已经有一条诫命，他就是说，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人中却要被尊为圣。咒诅亵渎神是犯了非常严重的罪，因为是对神的冒犯。神要求他的百姓尊他的名为圣，使他的名传遍天下，但这一位以色列夫人的儿子，他是神的子民，却亵渎咒诅他的神，完全违背神的命令，与神唱反调。神没有记录他的名字，但却把他母亲和他祖父辈的名字记录下来。在新约圣经中也记载了另一位以色列夫人的儿子，他名叫提摩太，他们有着相似的背景。提摩太的母亲是以色列人，父亲是希腊人，但提摩太从小因母亲祖母坚定的信仰，殷勤教导他遵行妥拉，以致提摩太长大后能够和使徒一起传道，忠心侍奉神，并且在他自己的家乡牧养神的群羊。他尊敬服从那敬虔爱主的父母，为他们建立好的名声，使祖母母亲两代美好的信仰能传承到第三代的提摩太。神把提摩太母亲尤尼基和他祖母罗伊的名字都记录下来。尊荣父母就是尊荣神。我们看见这两个年轻人同样有着以色列人的母亲和外邦人的父亲，一个选择听从母亲的教导，使父母快乐蒙神喜悦，另一个选择走自己的道路，亵渎神的名，羞辱了父母。 最终我们看见他们两个人的结局完全不同。箴言一章八节告诉我们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这里的训诲就是要听父亲的管教，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里的法则就是妥拉的指教。圣经中也多次提醒我们要孝敬父母，顺从父母，正如上周在利未记的十九章三节也讲到，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安息日。许多犹太圣贤认为孝敬父母和守安息日同样的重要。那最后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下利未记的二十三章，他提到了每周安息日的圣会和节期的圣会。圣会是神的邀请，邀请他所爱所喜悦与他立约的百姓与他相会。在这神圣的时刻，每一位每一家站在神面前的都见证了我们是这世代蒙神所召，蒙召被选，与他有约分别出来的族类。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神的道妥拉重生了我们，这道借着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自由的运行，不断提升炼净我们的生命，如同一年中的七个节期，一步一步把我们带领带路进入完全。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说，神按着自己的旨意用正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数算俄梅尔的第34天。犹太传统规定在数算俄梅尔的49天中要读诗篇67篇一次，因为在诗篇67篇是有49个希伯来字组成的，并且它讲到季节中的收获和神对万族万民救赎的启示。诗篇67篇，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民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颂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民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所以当我们在数算俄梅尔的每一天的时候，我们以感恩的心来数算，感谢神他耐心的陪伴教导，感谢他不离不弃的爱，感谢神用他的妥拉那圣洁的言语炼净我们，使我们可以得着这永远的生命。今年的6月2号就是七七节，这是神亲自降临在西乃山颁布妥拉的日子，也是圣灵降临的日子。犹太传说告诉我们，当神降临在西乃山颁布诫命的时候，他的声音如同70种语言，像火焰般的浇灌在他子民的身上。因为那一天百姓愿意与神立约，回应神的呼召，要将神的话传遍天下。这和使徒行传二章门徒所经历的神迹相似。使徒行传二章说，五旬节到了，门徒 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向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我们看见五旬节圣灵降临的目的是要给神的百姓能力，使他们勇敢地传讲神的话，妥拉，为耶稣啊做见证。约翰福音15章26节，耶稣啊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愿意为耶稣啊做见证吗？你们愿意等候来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吗？相信每一位每天在数算厄米尔的弟兄姐妹，正是那些在等候和期待的。耶稣啊嘱咐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门徒们就聚集在一处，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我们也要有这样的等候和期待，到那一天，求圣灵再一次像火焰般的充满我们的口，赐给我们他的能力，使我们为耶稣啊妥拉之道做见证。约珥书2章28节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到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以赛亚书54章13节说，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感谢主，就是这就是神在每一年五旬节他在寻找他的儿女，那些等候期待的，他就要，这是他要做成的事。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并且我们要大享平安。77节是耶和华节期中的第七个节期，它与前面三个节期和后面三个节期连接。当然我们知道前面三个节期预表着耶稣啊的救赎，我们的罪得赦免，成为出售的果子，如今他将妥拉的话语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是否愿意继续遵行神的话，与他同行，决定了我们能否与他最后的三个节期耶稣啊的再来有关。但愿神所赐的心心和心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学习妥拉，已经尝到主恩滋味的人，能够顺从真理到底。求神加添我们的力量，赐福给我们。感谢主。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再次让我们去思考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看到你是一个何等公义圣洁充满威严的一位，要从你的众人当中分别属于你的子民出来，因为你有你的律例典章，你的律例典章却是圣洁的，你还用这样温柔的方法 来颁布，来告诉我们要遵行的每一个你看来洁净圣洁的行为，为的是让我们过一个跟你一样圣洁的生命。因为你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神，成为你的子民确实是一件非常让我们敬畏的事。我们只可以真的通过你的训诲，通过你教导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成为一族你要特别分别出来的子民。主啊，你也再去训诲我们，真的少年人可以用什么的方法洁净他的行为呢？就要单单遵行你的话。主啊，让我们真的得到洁净，真的因为世俗的方式把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陷入一个模棱两可的两个标准的当中，就只有再一次思考反省，回到你的话语当中，你才能给我们一个标准的答案。主啊，让我们今天再次通过你的训诲，你再一次宣告你的洁癖，乃是你要我们有一个你的立法，你的日期，让我们好好的知道明白，与你对齐，与你遇见你自己。主啊，求你继续来赐下你的玛拿，让我们真的去饱尝你的属灵的喂养。主啊，让你的圣灵亲自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指导我们，指教我们，并且我们得到的这种永恒的生命要分享给我们身边每一个。我们真的巴不得常常给你圣灵来充满，并且常常天天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不再是一个死人，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主啊，只有跟你连结，我们才明白什么叫生命，什么叫活着。并不是因为我们一口气我们叫活着，乃是我们说出你要我们说的话，行一个你看为真实属灵的一个生命的生活。主啊，求你继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不再跟世俗一样，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你有一个国，乃是这个国是不动的国，永恒的国。主啊，我们已经与你立约，今日这个国的当中成为你神国的子民，让我们所行的真的相称，与你连结一起，跟你的话语有份，并且反复思考，就好像反刍的动物一样，慢慢的咀嚼，反复去思考，成为我们身体里面最好的养分。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记住来让我们认着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们。